今日宣讲主嘅话语系江牧师，佢嘅讲题系诚实依靠，彼此担当。
弟兄姊妹平安。好，我哋开始嘅时候，我哋先低头同心祈祷。真系主耶稣啊，求你再一次用你嘅宝血洗净涂抹我哋里外嘅过犯。我求圣灵，你喺呢一刻，你就赐俾我哋每一个人都有悟性、有智慧，去明白你对我哋所讲嘅说话，心灵亦有空间，你去承载。求你亲自保守，求主亲自越过人嘅软弱同埋限制，亲自教导提醒，让听嘅讲嘅喺你面前同蒙你嘅恩惠。恭敬交托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好，今日继续同大家分享雅各书啦，去到最尾，亦都系第五章最尾嗰部分。上次就同大家分享第五章嘅开头嗰六节，特别系针对当时社会嗰啲为富不仁嗰啲嘅人，雅各系宣告上帝嘅审判。嗰班人系只顾享乐，但系同时剥削工人嘅工钱，造成社会嘅唔公义。佢哋不断积聚财富，但系同时亦都系不断积蓄上帝嘅愤怒。他们的剥削不公义，这样做法雅各说是等同于将义人定罪杀害。他们无辜含冤莫白，亦都无力反抗。这一点呢，其实是有很丰富旧约的冤情传统。特别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那里提到，由第一个在旧约被杀害的义人约伯的血开始，一直去到最后一个义人撒加利亚的血为止，即是整本旧约是有很多冤情。这一切的冤情，上帝是不会坐视不理，是必然会纪念。然后去到新约，大家睇返喺启示录七印里面嘅第五印，更加系提到有一班殉道者，佢哋嘅灵魂向上帝投诉，几时先为佢哋伸冤。唔单止咁，有新约教会去到而家2000几年，同样有无数人系为主受苦、受迫害，甚至系摆上他的生命。只是20世纪这100年，基督徒殉道者的数目就已经等于过去1900年的总和。然后去到21世纪，情况是越来越恶化。你在香港可能不是很知道，天下太平，不是的。其实每年单单为主殉道的人是断100,000计的。你识计数，好简单计一计。平均大概是每5至6分钟就有一个人是为主殉道。所以过去几千年是有无数那么多人为主受苦、受迫害，甚至殉道。这些是冤情来的。上帝是会纪念，有一天他会为我们伸冤，是报仇平反。那一天就是主耶稣回来的日子，所以以赛亚书第61章提醒我们，那一天也都是上帝报仇的日子。但请留意，报仇不是为了泄愤，而是为了安慰。因为冤情实在太大了，只有报仇先是足以安慰一切悲哀的人。其实由第4章11节开始，就已经有很强的末后意思，即是面对主耶稣回来他要审判，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去面对？雅各提醒我们，第一样就是不要彼此诽谤埋怨，即用口犯罪，乃是要彼此相爱，然后依靠主你去过日子。因为生命不是掌握在 自己嘅手里边，你掌握唔到噶。明天如何你都唔知啊，听日仲喺唔喺度，你真系知唔知噶？所以雅各提醒我嘅，倚靠主，你去过日子。然后去到今日嘅经文，我相信仍然都离唔开主翻嚟审判呢个嘅脉络。特别第十二节提到系唔可以起誓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心口如一，表里一致，有嗰句讲嗰句。雅各话免得落喺审判，并且特别提呢一样系最紧要。点解系最紧要呢？比对啲乜嚟去话系最紧要呢？嗱，成本雅各书，大家知道系好重视，唔好乱讲嘢噶，唔好用口用你嘅舌头嚟去犯罪。阿哥点样提醒话？快快嘅听，慢慢嘅说，唔勒住佢嘅舌头，佢嘅虔诚都系虚假。舌头系乜啊？系罪恶嘅世界，能污秽全身。唔好彼此毁谤，彼此埋怨。所以呢一扎嘅信息好清楚，雅各系非常重视要勒住舌头，唔好乱讲嘢。然后去到五章十二节，不可起誓。雅各强调呢个系最重要。咩原因？事实上旧约呢，佢从来冇反对人起誓㗎，只系唔好起假誓。特别利未记第十九章十二节，上帝系亲自吩咐咁样讲㗎，唔好指住我嘅名起假誓，亵渎你神嘅名。咁所以大家或者可以明多啲，点解唔可以起誓系咁重要？因为起誓有可能是最严重，以口用口你去犯罪，即是你拉埋上帝落水，但你讲大话。起假誓是直接用口你去亵渎冒犯上帝，是直接用口你去得罪上帝，所以个严重性不是可以讲笑。然后去到新约，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部分，就将旧约这个不可以起假誓这个传统，将它 upgrade， 将它升格，去到索性什么誓都不可以起。耶稣说你不可以指着天起誓，不可以指着地，不可以指着耶路撒冷，指着你的头来起誓，即不是指天督地，不是你借助更高或者神圣的权柄，咁就可以将你讲说话嘅可信程度提高。耶稣话唔得㗎。耶稣话你们嘅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咁所以个意思其实都好简单，亦都好清楚，就是要我哋诚实。有嗰句讲嗰句，耶稣系一锤定音，是更新了旧约的传统，当然亦都是更加合乎上帝的心意。然后在这里雅各真的发觉很清楚，很明显是借用耶稣这一段的说话，是不是？你发觉个意思用词差不多是一样的，最紧要是不可以起誓。道理其实很简单，一个人如果是诚实，心口如一，使乜起誓啫？根本唔需要借助其他权柄嚟增加嗰个可信性，根本唔需要。调翻转，一个人如果佢系唔诚实，起誓都冇用嘅。就算系指天督地咁誓愿啫嘛，你识背噶？当食生菜啦，好多人系咁，系直接得罪上帝。所以最重要是我们是不是诚实。不过我们毕竟是生活在一个堕落的社会，所谓知人口面不知心，是吗？始终是需要一些法律客观的约束，社会才可以正常去运作。所以譬如如果你有需要去法庭作证，那你需要起誓的。 又或者结婚婚礼都要起誓，呢啲系无可避免噶。所以内地有一间法院，佢作供作证嘅时候，佢嘅誓词系咁样噶。如果系作不实嘅陈述，唔诚实嘅陈述咧，违背良心同埋做人良知，灵魂深处将日夜不安，内心系饱受折磨同埋煎熬。咁内地系真系有呢啲咁样嘅誓词，你可以话系好骑呢，或者甚至系好恶毒，哇！日夜不安，饱受折磨煎熬咁。你可以话佢好恶毒，不过呢啲其实系倒过嚟系反映今日社会其实系利欲熏心，诚信不全。咁所以咪要加大力度，加重誓词嘅份量咯。但你觉得有冇用啊？良心点啊？可以麻木噶，灵魂都可以不仁噶，即或再加重誓词，再恶毒啲。但如果佢立心不良，同样誓愿一样可以当食生菜。有一次，我同一位啱啱翻教会嘅朋友，我同佢讲，喺我哋而家呢个社会，只要系唔犯法，有边个会觉得讲大话系有问题？哇！讲完之后，佢碌大只眼望住我，冇声出。大概佢系默认啦，系嘛？我哋今日就系身处喺一个社会，讲大话有咩问题？人同人好多时候只有利益关系，冇诚信关系，支离破碎，甚至家人，甚至夫妇都唔可以坦诚互信。大家知噶，人同人冇信任咧，基本上就冇关系可言。你成日谂住嗰个人信唔信得过，咁你点同佢可以建立到关系咧？大话方言是可以彻底破坏人同人的关系，但是我们今天就是身处在一个这样的社会。所以耶稣在2000年前都这样讲的，我们是世上的光，光用来做什么的？你回家第一件事，你夜晚你回家第一件事是什么？开灯，黑的嘛，那就要开灯。光就是要照亮黑暗的嘛。光的作用就是要照明黑暗。所以我们就是用我们的诚实来去光照这个充满谎言大话的社会。又不需要很伟大的。好伟大，哇！社会咁唔使好伟大，就用我哋嘅诚实嚟去重建喺你身边，或系工作上，或系你嘅家庭重建人同人嘅关系。可能你会觉得好蚀底，系啊，做基督徒好多时候唔系有咩着数嘅，系要付代价。是会有亏损的，但耶稣很清楚讲的，我们岂不是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呢？然后在13节，耶稣说，受苦就祷告，喜乐就歌颂。其实个意思都很清楚，生命不是顺就逆的了，但是无论顺境或者逆境，上帝都同我哋一齐，从来冇离开我哋，亦都唔会离开我哋。身处顺境，事事如意，咁当然话好开心，好容易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但系受苦，面对逆境，大家经历过好多，你有咩心情啊？心情当然系好唔同啦。但唔好以为上帝系离开我哋。上帝仍然应该是我们祷告的对象，仍然是我们诉苦倾诉 嘅对象。咁所以嗱，呢度好简单，即系我哋成个生活、整个生命，无论遇到啲乜，无论系顺系逆，都系可以同上帝有关联噶，亦都系透过顺境、透过逆境嚟去不断进深我哋同上帝嘅关系噶。有一次，有一位姊妹就同一位牧师咁样讲：，牧师啊，你可唔可以为我祈祷，等我可以多啲忍耐？你有冇试过咁样祈祷？可以多啲忍耐。可能呢位姊妹就遭逢逆境，脾气又唔系咁好，咁就希望可以多啲忍耐。但系嗰位牧师答得有几有趣。我会求主为你预备一扎嘅麻烦。各位姊妹听落唔系好对路喎，佢话：喂，我唔系要呢啲，而家已经够烦噶啦，我要嘅系忍耐。但系嗰位牧师仍然继续都系咁样讲：如果你想要忍耐，我会求主为你预备一扎麻烦，因为上帝就系咁样工作。哎呀！弟兄姊妹，上帝是这样工作的，上帝是透过麻烦、透过逆境来去磨练我们的生命，炼净我们生命里面的难阻。你没有发觉你遇到困难，你遇到一些麻烦事，你是特别俾心机看圣经，你是特别落力祈祷的。人就是这样的啦，好吗？你是不是这样？未去到尽头，好多人上帝是不开始的。嗱，刚才我提过位朋友，我问他，如果你不是遇到这一件事，那件事就令他很烦很担心。我就问他，如果你不是遇到这件事，你会不会回教会？他又是碌大只眼望着我没声出。你会觉得是怎样？当然不会回，好人好者。无端端做咩要翻教会？但系上帝系咁工作嘅，透过逆境嚟去磨练我哋嘅生命，除去我哋同上帝之间嘅难阻噶。约伯其实就是一个好典型嘅例子。你知嗱，佢未遭遇逆境之前咧，佢系一个完全正直、敬畏上帝、远离恶事、依足规矩生活办事。一个人版嚟喎，跟住佢遭遇一连串好大嘅逆境，哎呀，原来去到最后，佢先系真正发现上帝。好经典一句说话系咪？从前我风闻有你，而家亲眼看见你。弟兄姊妹，哪怕好似约伯呢个咁标准、咁施正嘅人，生命其实仍然好多杂质噶。原本佢嘅完全正直、远离恶事，只系令佢风闻有理啫噃。上帝仍然距离佢好远，甚至你知佢嘅虔诚都可以系难咗，叫佢睇唔到上帝噶。是直到遇到逆境才炼净他生命的杂质，叫他真的亲眼看到上帝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我们每一个，哪怕你信了主好多年，几十年都好，你要发现你生命仍然很多的杂质，或是你的脾气，或是你的自以为是，你的纪律、胆怯、记仇、不饶恕等等等等。你知很多时候这些东西不会自动消失的，往往是透过逆境、透过受苦这些的磨练去炼净我们的杂质。然后在第十四节，雅各就讲到身体患病，是吗？其实大家知唔知我哋嘅身体系乜嚟嘅咧？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很清楚说，我们的外体这副臭皮囊是会不断扭坏不断衰残的。你和我岂不是经历着这些？所以患病呢是每个人都要经历面对的逆境来的。上帝其实很公平的。患病是每个人都要受的苦，无一幸免，是吗？没有人想患病，但没有人可以不患病。有哪个不可以患，可以不患病？但是问题是病得轻定病得重的。特别在现在这个年代，就算你年轻，不表示你不会患重病的。空气又污染，吃的东西又污染，工作压力又大，饮食又不定时，有得吃好多时候多油少菜，是吧？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了。所以雅各在这里提醒我们，患病就可以请长老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为他祈祷。咁当然祈祷就希望他病得医治啦。请留意在这里油呢在当时是药来的，但在这里大概不是直接用来医病，而是一种象征，是引发患者的信心来去接受祈祷。第二，这里讲长老是讲他的身份，是没有特别提他有没有医治的恩赐。所以为什么请长老来祈祷呢？大概因为他们的信仰比较成熟，信心比较坚固，行事亦都端正，容易去辨别了解上帝的心意。上帝是乐意听人的祈祷，你都特别乐意是听义人的祈祷，因为他们容易洞察上帝的心意，也都愿意信服来去配合。所以雅各在这里特别讲以利亚这个例子，他是旧约很有代表性的先知，但他不是超人。雅各特别提他是跟我们一样性情，即他都有软弱，有灰心，有沮丧，但是他的祷告蒙上帝应允，不是他有什么特别，或是落雨或是不落雨，以利亚只是信服配合上帝的心意，配合上帝的时间。长老其实就是那班义人，他们容易洞察上帝的心意，也都愿意信服去配合。所以雅各说，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。然后根据圣经这个教导，教会就逢第五个礼拜三都会举行医治祈祷会。大家知道吗？我们就会邀请一班信仰成熟的长老执事，你去为病人祈祷。因为我们同样相信义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。我们身体有病，上帝关心我们。上帝不是只是关心你的灵性，都关心你的身体。我们应该有病就求上帝医治，是吗？我太太曾经为过一个癌症病人祈祷，她已经去到第三期扩散了。我太太就跟病人的家姐连续几个月就为她祈祷，最终真的很奇妙可以得医治。医生检查说那些癌细胞是完全没有了。是啊，有病是可以向上帝求医治，因为祈祷是有力量。但请留意，这个始终是相对，不是绝对的。不是凡祈求上帝就必然医治，不是啫。如果不得医治是我信心不够。不是，我们有责任去求 有病咁应该向上帝求。但系唔系得医治个主权系喺上帝手里面。亦都唔系你嘅信心大小你去决定系唔系得医治。所以祈祷得医治，我哋固然感谢上帝，去努力服侍，去回馈上帝嘅恩典。但呢个只系相对性嘅医治，你嘅身体仍然系不断扭坏，呢个你点样求都改变唔到嘅事实。所以即或祈祷得唔到医治，都唔应该埋怨上帝。觉得上帝唔理你，唔系噶，对你唔好，唔系噶。你知使徒保罗咧，曾经有一根刺，呢根刺大概系佢身体嘅顽疾，带俾佢好大嘅痛苦，所以佢喺哥林多后书曾经三次求上帝，可唔可以拎走呢根刺？可能佢觉得如果拎走呢根刺，佢嘅侍奉就会更好，但上帝唔系咁睇啊。上帝冇应允，亦都冇医治佢嘅病。保罗冇埋怨，耶稣向佢解释啊。耶稣话：我嘅恩典够你用，因为我嘅能力喺人嘅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弟兄姊妹，系呢一根刺，系呢个病，叫保罗发现自己。知道自己其实是好多限制，是有好多软弱，唔好再自高自大。冇人是想患病，但其实患病是一个机会，是俾我哋反省，可以睇到你生命嘅限制，睇到自己嘅软弱，唔可以再逞强，唔系再自高自大，哪怕平时可能你是日理万机，哇，精神过人。但就算伤风感冒，你都要食药休息啦。是不是？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传福音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？不是，叫他证明基督教可不可信。啊！上帝耶稣是不是真的复活？是不是三位一体？有没有上帝的呢？这些是不容易，但你知道最困难的地方不是这些，最困难是跟人说，哎呀，原来他是有罪的，跟他说你是不行，要悔改回转。你怎样跟一个意气风发好人好者，又冇杀人放火打家劫舍嘅人讲，喂，你有罪。你点样同佢讲你系有罪？你点样同佢讲你系唔掂，要悔改，要回转？你点同佢讲？但系福音嘅起始点啊，正系人要摆低自己嘅骄傲，正系人要承认自己系唔掂，系得罪悖逆上帝，是生命出现问题，是要悔改回转。这个是福音的起始点来的。耶稣出来传道第一个信息就是讲这件事了。天国近了，你们要什么？要悔改。所以患病其实是一个机会，可以等人发现自己其实不是那么掂的，起码不是他想象那么掂，是有很多软弱，有很多限制，所以是一个很好传福音的机会来的。你有没有试过去医院探病？软木事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工作来的。我去探过很多病人，很多其实是未信耶稣的，甚至拜佛拜祖先，但你邀请他一起祈祷呢，很多都愿意的，很多都不拒绝，一起祈祷咯，他很多都无所谓的。而事实上很多他经历过祈祷的真实，经历过耶稣所赐的平安， 好多就係咁样信耶稣，亦都唔需要再同佢证明啲乜。弟兄姊妹，你知人唔係淨係身体会有疾病㗎，心灵同样都有疾病，并且心灵嘅疾病是远远重要过身体的病的。大家知道的。心灵的病不是只是你情绪有事，不是只是你心理出现问题。这些只是病征来的。根源其实是我们同上帝的关系出现问题。这个先是根源。上帝是爱的根源。人离开了爱的根源，即是你不用问的，是一定心灵是会有很多很多问题。所以教会是一个爱，是一个医治的群体。教会是连于耶稣基督爱的根源，大家也都彼此相爱来去建立关系，好像雅各这里所说，彼此是认罪接纳，互相饶恕代求，不是只是经历上帝的爱，也都经历人的爱，人的接纳饶恕。弟兄姊妹，是这样样人心灵的病才可以慢慢得到医治的。所以教会其实是一个互相担当的群体的。一个人出现问题不是只是那个人的，是大家都出现问题，不是袖手旁观置之不理，不得的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讲得好，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肢体就一同受苦；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肢体就一同快乐。教会是一个甘苦与共、互相担当的群体。既然是这样，所以雅各你发觉第十九到二十节提醒我们，如果有一个人失迷真道，是我们有责任叫他回转。失迷是被动词，是被引诱离开人生应该走的方向，偏离真道，偏离了耶稣基督，或是被罪、被不同的引诱吸引，叫他不再信靠耶稣，偏离了耶稣这条路。我讲得很轻松，不过你知道后果其实可以很严重的，是天渊之别，是永生和永死的分别来的。所以雅各在这里说，叫一个罪人回转，就是救他的灵魂不死。所以简单讲，一个人的灵魂最终是生是死，是完全在乎那个人是不是信靠耶稣，是不是行紧耶稣这一条路，藉着耶稣来同上帝复活。所以为什么传福音这么辛苦都要传福音，重要性就是这一点啊。耶稣说，打杀身体不能灭灵魂的，不需要怕他，不用怕的。唯有那个能杀将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面，正要怕他。所以天堂是一带什么地方啊？就是一带有上帝同在的地方。调翻转，地狱是什么地方啊？是没有上帝同在的地方。你有没有想过没有上帝在这里的地方会是一旦什么的地方？ 个痛苦唔系在于被火烧、被虫咬，冇上帝同在嘅地方，系一笪完全冇爱、完全冇光明、冇美善嘅地方。你可唔可以想象呢一笪地方会系几痛苦嘅地方？雅各话：叫一个罪人回转，就是叫他的灵魂不死。你可不可以了解多一点传福音的重要性，就是在这一点上面。是啊，没错，我们的身体是不断扭坏的，去到最终就是死亡，是吗？但不是真的死亡来的，是永恒完全医治的开始，是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当你这里不妥，那里又不舒服，你有没有曾经都想象过、盼望过，有一日圣经应许复活的身体是不扭坏的，是强壮的，是荣耀，是灵性的。你有没有曾经都盼望过这件事？
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交通，
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一直至到耶稣基督荣耀再来。阿门。